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那些巴利的先知多么难过而垂头丧气的，他们知道在以色列拜巴利邪教是绝望了，我们全都上了他们的当，被他们害惨了。
这些骗子该死啊，都是他们叫耶洗别下命令杀了几百名拜耶和华而拒绝拜巴利的人。
捉住巴利的每一个先知，一个也不能让他逃掉。
那些引诱以色列民犯罪，使得全国遭上帝刑罚的假先知，全被拉到基顺河边杀了。
亚哈王，现在可以去吃东西，因为有雨的响声了。
是，以利亚大人，你们两位也跟我一同去吃喝好吗？
不，我们要去加密山顶祷告，因以色列又归回上帝。我要祈求上帝降大雨救灾。
那时人群已经散去了，先知二人虽然饥渴疲倦，但仍尽力爬上加密山顶。以利亚跪下，把脸伏在两膝间，恳切地祈求上帝降雨。一会儿，他叫仆人向海那边观看，看有没有下雨的迹象。
我什么都没有见到。
以利亚继续再祷告求雨。过些时候，
你再去观看。
还是没有。
有七次以利亚恳切的祷告，有七次叫他的仆人向海那边观看，直到第七次的回报才不一样。
这回有了，有像手掌大的一片云从海那边上来。
那就是雨快来了，去叫亚哈王赶快驾车回去，免得被大雨阻挡了。我马上跟着来。
是啊，陛下，先知说你要快一点。
虽然俗话说没有云就不会有雨，我根本还没有看到有什么云呢。不过以利亚的话总不会落空，那就下雨吧，越大越好。哎，我几乎忘了雨水像什么样子了。卫兵，快准备马车，我要用。
是啊，陛下。
马车备好时，天空黑云密布，闪电大风带来了雨。
报告陛下，这些马太惊慌了，恐怕不肯逆风而行了。
陛下，让我扶您上车。啊，
是你，以利亚先知？多谢了，跟我一块坐上来吧。
不，我要跑在马的前面开道，否则马不敢走。
因耶和华的能力降在以利亚的身上， 他就束上腰，跑在亚哈的马车前，一直跑到耶斯列的城门口。
好了，亚哈王，你的车夫从这里领你回王宫没问题了，再见吧。
亚哈一回王宫就换上干衣服，然后向王后耶喜别述说当天所发生的事情。
这么大的暴风雨，你怎么能回来？我很惊讶啊，亚哈。
哎呀，幸亏以利亚跑在车前开路，否则还真没办法。
哈，他输了，竟然落拓得像马夫一样。
才不是呢，耶喜别。以利亚今天提出一个测试方法来证明谁是真神，是你的巴利还是以色列的耶和华？
哦，什么样的方法？
是大家都赞成的，看谁能从天上降火燃烧祭物的，谁就是真神。看起来似乎不公平，祈求耶和华的只有一人，却有450人求巴利。
巴利降下火来，也降了雨，对吗？
正相反，求了一天，结果巴利的人全输了。告诉你，
他们丢了面子，我真难过，我必须去安慰鼓励他们才行。
你做不到的，耶喜别，450人全死了。
啊，死了？谁叫他们死？
以利亚，还有人民大众。
你是一国之主，又是我的丈夫，你怎么不阻止他们杀我的先知？你这个……
我当时完全无能为力，全体人民认清了，我们遭灾是因为拜巴利得罪了上帝，他们自觉上当受骗，愤怒极。
以利亚要死，我一定会办到。
耶喜别，你知道如果今天以利亚在测试中失败，大众也会杀他。
别跟我讲道理，我气死了，我总有办法的。今晚叫他不得安宁。卫兵，卫兵，怎么没有卫兵呢？
哎呦，在这里，皇后，有何吩咐？
当然有事，没事还叫你吗？
是，皇后，请吩咐。
今夜去把我的话告诉提斯比人以利亚，明天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巴利先知们的性命一样，愿神重重刑罚我。
请问以利亚人在何处？
亚哈，你说在城门口跟以利亚分别的，他往何处去了？也进城来了吗？
没有，他待在城外，一定饥渴疲倦地在附近睡了。我不是说过他从山上一直跑回来的吗？
王宫派的人在城门外找到熟睡中的先知主仆两人，叫醒他，转告了皇后的话，就又回宫了。
我主以利亚，你怎么办呢？耶喜别残暴任性，他说的都做得到，大家都知道他在宝座后揽大权。
我必须赶快逃走，马上去南方。你愿意留下就留着，我立刻动身，等天一亮我已经远离耶斯列了。
你逃，我也跟你逃。
当世人正在为新冠病毒担忧苦恼的时候，非洲爆发了大型的蝗虫灾害，有将近4000亿只的蝗虫铺天盖地而来，一天可以吃掉3万多人的粮食。蝗虫快速的繁殖迁徙，专家们苦思对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制止。100多年前，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也有过一次蝗虫灾害，长达5年之久。在最后关头，州长用了一个妙计，使整个蝗害一夜之间有了逆转。是什么妙计呢？1877年的春天，住在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居民个个眉头深锁。 他们辛苦耕作赖以为生的农地里，一半以上都有蝗虫下的卵。这种来自落基山的蝗虫入侵的时候像一片云雾遮天蔽日，它们不但把谷物吃光，也吃草，还吃木头、羊毛。它们在秋天把卵生在地底下2到10公分的地方，卵在地里过冬，幼虫在4月底5月初孵出来，6到8个礼拜之间长出翅膀，在能够飞之前，它们爬在庄稼上大吃特吃，翅膀一长硬，就成群飞向另一片农田。当时明尼苏达州连着4年受到他们的袭击，很多的农民不但负债累累，自己也没东西吃了，处于饥饿的边缘。蝗虫的专家估计，即将出来的蝗虫有几十亿，造成的损害会远远超过前几年。150年前的美国人还没有杀虫剂，他们绞尽脑汁尝试各种的方法，像是用网子捞、用烟熏、挖壕沟，还发明了一种叫做 Hopper Dozer 的工具。他们是在铁皮上抹薄油还有糖浆，用马拉着在地上跑，希望能够粘住蝗虫，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蝗虫彻底的消灭。那个时候眼见气温上升，新的蝗虫马上要孵出来了，居民被逼到穷途末路，无限的惶恐。那个时候州长约翰·皮斯伯里接受了社区领导的建议，他转向全能的上帝，他宣布1877年4月26号是祷告日，在那一天大家要禁食祷告。当天阳光普照，气温特别的高，很合适小蝗虫从土里面钻出来。整个明尼苏达州的商店、学校、公司、工厂都关门，街上空无一人，只有络绎不绝走向教堂的基督徒。州长要大家，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要谦卑地跪下祷告，求神拯救他们，阻挡即将来袭的蝗虫灾难。那天晚上，奇迹出现了，一道寒流带来了冰冷的大雨，雨迅速地变成冰雹还有大雪，笼罩整个明尼苏达州2天。第三天，从北方加拿大来的暴风雪降临，冰雪覆盖大地。当风雪停止，阳光再次出现的时候，昆虫学家发现几十亿刚刚孵出的小蝗虫都被冻死了。那一年的秋天，明尼苏达州在麦子还有玉米上都大丰收，昆虫学家在整个州的地底下都没有看到蝗虫的卵。从那年以后，明尼苏达州再也没有严重的蝗虫肆虐。当地的居民在那里盖了一所教堂，纪念那一次神奇妙的作为。神在圣经里说，我如果使天不下雨，或是让蝗虫吃地上的出产，或是让瘟疫流行在我的名当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能够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的眼睛必定张开，我的耳朵必定垂听在这地上所发出的祷告。100多年前，神垂听了明尼苏达州州民的祷告。今天，慈爱的神仍然在等待我们谦卑的回转，他一定会把我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虚心的人。在圣经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这样的说，虚心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个世界上，无法满足人的心所展现的往往是痛苦与虚空。天国是神掌权的地方，我们人可以借着由圣经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来重新获得人原本有神儿女的地位。信服福音使天国的荣耀得胜不再遥不可及，而是可落实的发生在神的儿女生活的当中。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虚心的人有几种的特征。第一，接纳自己。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第二，接纳别人。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扫罗不接纳大卫，大卫却接纳扫罗。后来呢，大卫做了王，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要接纳自己，也要接纳别人。第三呢，要接受现有的环境。第四，对事物有正确的反应。我们知道，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圣经的教义并没有否定行善，行善原是好的。神的儿女在得救以后要做美好的事情，来回报主的恩典，来见证神的荣耀。虚心的人是认识耶稣基督，有基督内住的人，在生命中借由基督掌权，能够见证神，荣耀神，有益于自己和别人，因此天国是他们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因此让我们虚心谦卑，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神不喜悦骄傲的人，神喜悦谦卑的人。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求神帮助我们胜过目前的环境，心里有神的爱，在圣灵里心思意念能够更新，让我们忠心的去工作，努力的去做主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做神看为美好的事情。时间到了，神会使你升高的。谦卑的人有福了，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也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所以让我们记得马太福音五章三节所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谦卑自己，接纳自己，也接纳别人，看神所创造的事物和人都是美好的， 让我们对人生有正确积极的心态，让我们知道虚心的人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是信服耶稣基督的人，也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生命中有耶稣基督掌权，能够见证他，荣耀他，把福音的恩典与更多的人来分享，使他们也得到天国的福分。
空心病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新名词，意思是指那些内心空洞，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缺乏存在价值感的一种心病。根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表示，大约有40%北大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这让我万分惊讶，居然不仅是庸庸碌碌智商平平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就连聪明绝顶挤破头才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尖尖学子也同样迷茫，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因而陷入忧郁愁烦当中。这样的心病若不尽早重视解决，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忧郁症了。古有名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似乎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功利性的价值观，因此课业成绩成为许多学子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和重心。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一所所知名的好学校以后，却发觉过去所专注课业学识的追求并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而靠外在名利和物质的享乐也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才华，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导帮助下将他所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挖掘使用出来，并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好发挥，就能够在祝福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这便是远离空心病的最佳方法。基督徒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追求，初级的追求是肉体的快乐，那是饱暖物质上的欲望。终极的追求是精神的快乐，那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而高级的追求则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有使命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每天借着读圣经祷告，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让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前行的人生，绝对会是一个充满惊喜与盼望的彩色人生。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有耶稣陪伴， 心被恩感，福杯满溢。
As I went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studying about that good old way, and who shall wear the starry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Oh, sisters, let's go down, come on down. Oh, sisters, let's go down,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As I went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studying about that good old way, and who shall wear the robe and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Oh, brothers, let's go down, come on down. Oh, brothers, let's go down,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As I went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studying about that good old way, and who shall wear the starry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Oh, fathers, let's go down, come on down. Oh, fathers, let's go down,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As I went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studying about that good old way, and who shall wear the robe and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Oh, mothers, let's go down, come on down, don't you want to go down? Come on, mothers, let's go down,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As I went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studying about that good old way, and who shall wear the starry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Oh, sinners, let's go down, come on down. Oh, sinners, let's go down,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As I went down in the river to pray, studying about that good old way, and who shall wear the robe and crown? Good Lord, show me the way.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第一次失去亲人或朋友而面对死亡的时候，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外公突然中得了心脏病而走的。第二次是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的同班同学因为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所以他离开了人间。之后我自己的父亲意外而断了气。除此以外呢，我看过很多人逝世，包括病死、意外死、安下等等。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特别是意外死亡、被谋杀等，基督徒有没有什么可以鼓励人的好话呢？有的。今天我们所遭受到的事情，神都知道。神要安慰我们，擦干我们的眼泪。圣经诗篇第四十二篇就是一个例子。这位作者，他可能是个战俘，他大受痛苦不说，他被送到国外，所以 他见不到妻子、孩子、国土等等。他也没有办法上神的殿敬拜神。他的敌人讥笑他说：嘿，你的神在哪里呢？意思是，如果你的神有任何能力的话，他会保护你，而不会让你落于我们的手中。今天还有非基督徒讥笑基督徒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意思是，如果你的神有任何能力的话，他会保护你，而不让你遭遇到你今天所遭遇到的。诗篇第四十二篇的作者不否认他的状况，但是他肯定他的信仰。他说他的饭菜就是他的眼泪。第三节，他说他沮丧。第五、六节，他说洪涛和波浪围绕着他。第七节，仇敌天天压迫他，逼迫他。第九节、第十节，怎么办呢？这位作者的情况越紧张，他就越想要亲近神。他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这位诗人还描述他凭着信心与神交往。他说：白天耶和华赐下他的慈爱，夜间我要向他歌颂，向赐我生命的神祷告。白天加上夜间等于所有的时候。所以这位作者呢，他接受神的慈爱，他也向神唱赞美诗歌。他接着祈祷，与神说话。这位作者是个战俘，所以难怪他沮丧，但是他劝自己不要沮丧。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在我的里面不安呢？应当等候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神。这位作者仰望神，等候神，亲近神。今天您和我面对什么样的危机、挑战、灾难等等，连面对意外的死亡的时候，创造天地人类的神要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依靠，以及我们的拯救。朋友，我希望今天您跟我一样，都能够以创造人类万物之神为我们的依靠，我们的拯救，我们的避难所。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上帝关于残疾的话语。欢迎来到求尼之友。嗨，我是求尼·厄尔克森·多田。前不久，我代表求尼之友在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为那里全新开始、刚建立基础的家庭休养营团队加油打气。在一场演讲结束之后，当我向大家致意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年轻的母亲珍妮斯，她带着她的母亲尤尼斯。珍妮斯不想与我合照，或是要我在她的书上签名，她只是要我与她的母亲尤尼斯讲讲话，为她祷告。她的母亲看起来似乎没有残疾， 但是我注意到他的眼眶红红的，充满泪水。我那晚的讲题似乎触摸到他的心里，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所以珍妮斯解释，他的母亲患有非常严重的忧郁症。是真的吗？我问尤尼斯。他用面纸擦了擦眼眶里的泪水，点点头说，是的。我没有要催促他们的意思，因为我自己也常常十分低落。是的，我仍然时常感觉情绪低下。在许多地方，忧郁症比我的身体障碍还更难面对。所以我能够打从心底体会尤尼斯的痛苦。所以我照着珍妮斯的要求为他妈妈祷告。直到现在，圣灵仍然提醒我要不停地为尤尼斯祷告。身体的残疾很难应付，抑郁症却是加倍的困难。因此，即使现在，当我开始感觉到忧郁的到来时，我会努力地抵挡。我不会等到我的情绪掉到一个忧郁症的坑里。不，基本上会采取四个步骤。首先，我为任何可以感谢神的大事小事来感谢。帖撒罗尼迦前书5:18，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对抗忧郁的绝妙解药。不论我那时想不想感谢神，我用口说出感谢神的话，我逼着自己去找可以感谢神的人、事、物，并且大声地用嘴说出，告诉神。这是使自己处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洗礼中的最佳方式。如果我希望我的心变得明亮，那么首先要感谢。然后对抗忧郁，我把别人的利益放在我自己的利益前面。我的忧郁症也许不停地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要我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我的心情则是充满牢骚及埋怨，但是我的头脑知道其实还有其他人。是的，许多其他的人，他们的处境其实比我困难多了，所以我找方法去帮助他们，不论是写张小字条为他们祷告，或是给他们一个小礼物，让他们的情绪稍稍上扬。我能做些事让他们的心情明亮起来。第三，承担责任。加拉太书6:5告诉我们，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选择避免这些会加重我们的忧郁症的行为以及人事物，不要一直迷失在电视节目里，或是一桶冰激凌，或是会让你意志消沉的杂志书籍里。我常常告诉别人，站起来，穿戴整齐，打开前门，走出大门去帮助社区里的人，这代表着您在为改善自己的健康负责任，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最后，您一定要寻求帮助。如果您真的非常的沮丧及忧郁，可以告诉一个可以为您祷告及打气的朋友您的状况及需要。今天，请和我一起为我们身旁忧郁的朋友祈祷。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5。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祸。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第六章。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